听众朋友，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与反对党正在为总统选举纠纷寻找出路。就在国际社会屏息等待刚果宪法法院作出裁决以及刚果总统候选人作出反应之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果境内的矿产开发行业。刚果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刚果是目前国际电子行业所必需的稀有原材料、固原料的主要供应国。这也是为什么刚果选举结果格外引人关注的原因之一。然而，刚果的矿业开产不仅严重侵犯人权，而且还对生态环境造成致命的破坏，对当地民众的健康构成直接的威胁。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早在2016年1月就出台报告，对于刚果境内的矿产开发，尤其是固矿的开发拉响了警钟。随着电动汽车制造业以及电子工业的飞速发展，固矿开发的节奏正在不断的加强。那么国际特赦组织报告中所提到的汽车以及电子企业是否做出了相对的回应？其中是否包括中国企业？如何才能够改善刚果矿工的工作条件，敦促企业尊重当地的生态环境？我们就此电话连线了居住在香港的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倪维平先生。倪维平先生您好。
非常感谢你啊。那么我看到你们2016年1月份公布了一份关于这个刚果的钴矿开采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标题就是叫不惜卖命的真相，是吧？
对对。
你能简单的概括一下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吗？
好的，就是这个报告是我们有几个研究员2015年就是去刚果金的那个南部，然后他们采访了大概90人，这些人就是在故宫工作，有一些是在矿井工作，一些是洗这些钴，然后他们发现有很多儿童是在这个行业工作，这些他们的工作条件是非常非常不好。每天可能工作十个小时、12个小时，然后这些儿童是面临被打或者其他的危险，然后他们工作那么长时间，十个小时，可能只赚1到2美元，那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没有钱来支付他们的学费，在那边学费可能是10美元到30美元左右每个月，但是尽管是这笔钱并不大，但是这些人除了那个钴的行业以外，其他的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所以是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但是这些钴是到最后是提供我们的手机，给我们的手机的那个电池，我们的电动车的电池，所以我们在卖这些东西要考虑这些刚果金的工人的那个人权的情况。
对，你们这份报告公布了以后呢，也和全世界的一些主要的电动汽车的制造商跟他们取得了联系，就是要求敦促他们在使用刚果金提供的这些钴的原材料的同时，就关注这些开矿的，特别是这些童工的这个工作条件。之后有没有一些这些厂家是不是做出了一些改善？
这事很难说，因为这些按照这些公司来说是有很大的进步。他们说他们有政策。Well, 第一，我们报告之前，很多公司基本上是不知道他们的故事来自哪里，或者基本上是没有在乎这些议题。我们的报告以后，他们就很关注这个议题，所以确实有一定的进步。
对，你们的工作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一些公司是做的我觉得是不错的，比如说 Apple 苹果他们是做了比较认真，一个 Daimler 的那个汽车公司也做了我觉得比较认真， Renault， 那法国的公司，汽车公司，对，他们在他们的网站就是说他们的那些 suppliers， 这些谁提供这些，所以他们也做了不少，宝马 BMW 也做了不少，所以有一些动作，然后在，但是问题是。很多我们有我们的报告以后，有《华盛顿邮报》，有 CNN， 有来自其他的媒体机构 Sky News， 英国的那个 Sky News， 他们就去了刚果金，他们也发现一模一样的情况，甚至可以说，现在这个行业是更是扩大了。因为钴的那个涨价就是提高了，
对，
所以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扩大化。有的人是说，在最近一年两年，其实可能是恶化了。
那你们也和中国的一些企业取得了联系，比如说中兴啊、华为等等，这些企业有没有做出一些什么表示呢？
其实中国的公司，比如说华为和其他的，我们2017年也做了一个报告，就是关于这些公司到底改善了多少。然后很不遗憾，就是发现中国公司基本上是没有做太多，甚至是有一些公司几乎没有做任何东西。
您刚才说到，就是你们这个报告公布了之后呢，差不多两年来，其实这个钴矿的开发呢，是开采是越来越严重，因为全球对这个钴原材料的需求啊，不断的增加。那你们在这个做这个报告调查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这个钴矿的开发对当地的环境产生的一些影响？
其实这个问题是跟环保那个环境污染，是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去年，比利时一个大学和刚果金的一个大学，他们去刚果金的南部钴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然后他们发现，在这些儿童在他们的尿液。所含的钴比普通的儿童高十倍。这是孩子不是在这个钴的行业工作，就是他们在这个环境生活。
里面生活，
所以因为在这个环境生活，他们这些钴的成分，他们吸收这个钴的成分，所以这个可以导致比较大的问题。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这些孩子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会有什么样的那些毛病，但是这个肯定是不好。一些在我们第一个报告，我们也发现，这些工人连最基本的那些，比如说手套或者口罩，是他们没有。所以这个导致这些工人和可能他们的家人是面临比较大的危险。
我刚才说到中国，我想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在你们提出的对你们提出的这个要求啊反应比较冷漠吧，因为中国国内的工人也是差不多的工作条件，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是非常正常的。
这些公司可能是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劳动关系。三年之前，我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中国的公司和中国的个人基本上是最重要的那些人。所以比如说刚过境的人，他们工作一天到一天以后去那个市场的老板就是中国人。基本上所有的市场的那个这些卖方是中国人。所以在那边的那个中国的角色是非常非常大，中国人的角色是越来越重要。我的同事坐飞机到刚果金，他说在他的航班可能90%以上的人是中国人，所以解决刚果金的问题 离不开中国和中国人的角色。国际特赦有一个 petition， 你可以签名给这些公司一些压力。我也看到一些希望在中国政府，在中国政府也有一些人看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也去过那个浙江参加一个会议关于这个议题，然后有来自中国的很多公司。这些人有一些公司的人，他们对这个议题并不熟悉，但是他们参加这个会议以后知道这个严重性，所以我希望中国政府可以重视这个问题，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公司、中国企业，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按照我的同事的说，他说很多刚过境人，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了，很多人就是责怪中国，他们责怪说啊，我们的总统和中国政府是搞腐败的。
但您说到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Well， 一些中国政府的人明白了，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中国政府的人明白了。所以我觉得在体制内，在有一些好人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所做的并不是足够的，所以我希望中国政府可以更重视这个问题，也希望很多公司，不光是中国公司、美国公司、韩国公司，我们国际特赦是按照一模一样的标准来给所有的公司一样的那个压力，因为他们都有尊敬人权的那个责任。
感谢倪维平先生接受本台的采访。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采访的是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倪维平先生。